主啊，让我们真的一生来跟随你，主啊，你来牧养我们，使我们能够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甚至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得胜的筵席，你圣灵的油膏我们，使我们夫杯满溢。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一生经历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带领。主，我们只有一个心愿，愿意住在你的殿中，来侍奉你，来亲近你。主啊，带领我们这段时间，再次借着诗篇，借着你的仆人大卫向我们说话。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第二篇，我们一同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诗篇第二篇，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今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基视你为田产，你又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单纯敬畏好，又当纯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化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诗篇第二篇有个特点，它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也称为国度的诗篇。那为什么称为弥赛亚的诗篇？原因在哪里？ Messianic Psalm 为什么叫做弥赛亚诗篇？它里面提到什么啊？提到受膏者，而且提到啊，他要得着列国为基业，而且用铁杖打破他们啊。而诗篇第二篇在启示录里面引用了三次，都是用来描写再来的王耶稣基督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启示录这个十九章十五节。启示录十九章，Revelation chapter 19，十九章十五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什么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者列怒的九章。所以这里描写什么？是谁再来用铁杖辖管他们？耶稣基督跟他的圣者。前面讲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在地上七年的大灾难，在天上因着得胜者聪明的童女，那个预备好的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圣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空中有这个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结束，也是地上七年大灾难的结束。耶稣基督 跟他的众圣徒啊降临啊在橄榄山啊，要用他口中的剑灭绝众仇敌。特别那个时候，假如我们了解启示录的话，敌基督后三年半与以色列毁约，逼迫以色列，以色列到最后真的走投无路，但是耶稣基督降临在橄榄山，用他口中的剑口中的气灭绝敌基督跟众仇敌，使以色列全家得救，而剩下的以色列的渔民也照着罗马书所预言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解释十九章十五节描写到耶稣基督弥赛亚再来的王，他要用这个铁杖管辖列国，特别直到他灭绝了敌基督之后，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开始他千禧年的国度啊，来掌管列国，列国成为他的基业。我们才翻到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好，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什么铁匠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哪里去了。所以解释讲到这个以色列，神要透过以色列生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来要用铁匠管辖万国。要第三处经文也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七节，好，一同来，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里讲到得胜者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掌管这个列国，如同主耶稣基督从父那边领受了权柄，所以就是耶稣基督与他的众圣徒从天降临在地上，得胜的众圣徒与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同的掌权作王。我们再翻到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的后面，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多少？一千年，这是千禧年的掌权。所以诗篇第二篇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重点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掌权。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发现这里描写一件什么事情？第一节到第三节看到什么事情？外邦在那边争闹，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统的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你发现这样的一个对王的抵挡攻击，没有很明显完全应验在大卫的时代，也没有应验在所罗门的时代。唯一能够照这里所描写，地上的万国万王来抵挡神，抵挡神的受膏者，是要在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十六章，就是所谓的阿米吉多顿的大战。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 或许我们只读十四节就好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哪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他们聚集征战，在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所以撒旦也知道耶稣基督要降临啊，要在地上作王，魔鬼要被捆绑丢在这个无底坑一千年。他用最后的一个的努力，就是迷惑地上的众王聚集在阿米吉多顿，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跟作王。所以这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描写对受膏者跟神的抵挡，最终的应验是要到启示录十六章，是对弥赛亚的抵挡。所以从这段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描写什么？地上是啊，各样的混乱，各样的抵挡，但是第四、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啊，神在掌权，神坐在天上，而且什么发笑，大水泛滥，神仍然坐着为王，而且神要责备他们，要惊吓他们，啊，要打碎他们。看到神他的掌权，啊，神对仇敌的耻笑。那么诗篇第二篇最重点的经文呢，是在第七、第八跟第九节啊。特别我们来注意看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究竟这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有人说受洗的时候，啊，那究竟这个圣是什么意思？我今日圣礼，甚至有一些啊不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啊，说受洗的时候啊才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啊，我今日圣礼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这种一种错误。那当然在第七节我们先要看第一部分的描写或者应验。很多的预言或者说很多的描写 prophecy 是在当时里面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呢，有部分的应验跟部分的描写。所以这段经文在这当时的情况来说呢，可以说是描写神对这个大卫啊的应许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 Second Samuel 第七章十四节，2 Samuel 第七章十四节，7:14，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看到吗？神应许大卫啊，这个所罗门建殿啊，而且必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就 配合到第七节，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啊，这个受膏者啊，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如同儿子一样啊。所以第七节可以说是跟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神对大卫受膏者的一个的应许。但是接着经文完全的应验 total 或者 final fulfillment 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常常是有所谓的 double fulfillment， 一方面是在当时的情况描写当时的情况，但是这个经文更重要的是指向基督，指向未来的一个完全的应验。那对耶稣基督来说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你发现这段经文在新约什么时候被引用过？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啊，这些在原来的讲义都没有啊，我们做一点笔记哈。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神已经向我们解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好，这里发现，从使徒行传十三章来引用这个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礼。那这句话是要表达什么意思？我进入圣礼，你发现这个保罗引用诗篇第二篇，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礼，保罗是要表达一件什么事情？用这句话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啊？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句话是指到些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礼。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说？好，我们来读。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被显明，被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礼，其实是指到耶稣基督被圣灵的大能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说在复活的时候才被圣，乃是在复活这件事情证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礼。所以第七节，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礼，一方面是指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证明而被宣告，被父神显明并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进入圣礼，他复活得胜，他作王，他坐在天上在掌权。那这个复活的生跟他再来的显明他是弥赛亚，神的受膏者，神的儿子，可以说是第二阶段 的应验跟完全的成就，第七节。所以的一方面，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复活的生是一部分的应用，好，但是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第九节这三节关联在一起的话呢，这个的宣告，这个的显明，其实是在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在地上，然后他在地上彰显他的权柄荣耀，要这句话可以说是神对他的受膏者，他的儿子的一个的高立，或者说 coronation。是一种荣冠的加冕 coronation。 我今日高立你，彰显你成为这位的弥赛亚国度千禧年国度的君王，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的弥赛亚，要在这个时候被彰显出来 coronate 加冕冠礼，有这个意思。到这个时候才是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第八节的 total fulfillment。 耶稣基督在复活被宣告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个是 first stage， 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到这个时候千禧年国度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这个第七第八第九节才是 total fulfillment。 所以神的话你要发现，哇，有几个层面的，在当时的针对大卫受膏者跟所罗门，这是第一个 stage。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因着保罗引用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引用诗篇第二篇，这是 second stage。 要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基督描写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开始他弥赛亚的国度，才是这位受膏者的 total fulfillment。 三个角度，好，有没有问题？所以要了解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刚进入圣礼的意思。所以这个生不是指到好像那个时候耶稣才是神的儿子， No， 其实很多异端他们错误的解释，这个生是指到他的复活也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显明，普世的显明，是要到千禧年国度。那个时候，哇，真的是荣耀的加冕。耶稣基督降临在橄榄山，用他口中的利剑去灭绝了仇敌，灭绝了敌基督，然后荣耀的从这个东门 Golden Gate 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时候那个的荣耀的冠冕加冕掌权，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完全这位受膏者弥赛亚，他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个最终的一个成就。所以大卫的那个的国度的描写只是一个影儿，跟将来千禧年耶稣基督作王那个荣耀实在是只是个小小的类比啊，让我们想到所罗门那个国度的荣耀，他那个加冕跟耶稣基督 降临在地上，千禧年国度那个加冕跟作王是没有办法比啊。但是让我们有一点 foretaste 预尝，能够从大卫所罗门的国度作王受膏来了解一点点弥赛亚他的国度跟受膏。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七节，
念的这个特例是在启示录几章？
你说什么？
那个特第三次的那个特例 please。
哦，那个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千禧年的国度，那个的作王跟加冕是 final fulfillment。所以在二十章就讲到，其实从十九章后面就讲到他的降临，他灭绝这个敌基督，哈，还有假先知，然后就在地上啊掌权作王一千年。对，
是第二个阶段的，还是《启示录》行传十三章是说？
对了，他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的权柄的给予。但是耶稣已经得着这个权柄，但这个权柄没有完全的 consummate 彰显在地上弥赛亚的国度。那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呢非常的荣耀哈。那么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应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这个不是单单这个以色列国能够应验的，这个是弥赛亚国度的应许跟预言。让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二篇啊，我们来注意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基视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啊，那这段经文完全的应验啊，就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啊，然后也在二十章啊，完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啊应验。所以读诗篇第二篇让我们好像读启示录一样，我告诉你，也是诗篇里面的什么启示录啊，那个耶稣基督的再来啊，那个末世的光景，地上的这种的抵挡啊啊，他们的相遇啊，那个幕后的征战啊，是越来越厉害的啊。但是神他坐在天上，他掌权，他作王，他要显明，他要宣告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他得着列国，他也要打破一切的仇敌。然后十一节啊，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啊。我们对神的侍奉带着一个敬畏啊畏惧的心啊， 但是也是啊，存战兢而快乐，有喜乐的啊，我们的侍奉啊，不是一种害怕的侍奉，乃是一种敬畏的侍奉。然后特别是二节，当以嘴亲子，我们要注意这个子是知道谁 ？Who is this son？ 啊啊，很好，这个 son 很多的这个译本，这个 son 都是用大写的啊，就是知道上文的你是我的儿子，这个 son 这个儿子是弥赛亚啊，这个亲子啊。这个亲是代表一种对他的爱跟 homage， 一种的尊崇跟爱戴，对他的敬服。要是二节最后的一句啊，非常宝贵的应许，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投靠他，我们信靠他，我们得着救恩的福啊，得着地上啊这种生命啊物质各样的福，就像第一篇所应许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但是从弥赛亚诗篇的角度，这个福更是知道什么？更知道什么福啊？在他国度里面掌权的福啊，做王的福。所以这个福呢，就是像启示录啊里面所应许的，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这是在神国度里面啊，这个坐宝座掌权的福。那当然，刚才第二章二十七节啊，刚才也读过了啊，这个。在二十六节，那得胜的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什么？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让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了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得胜的众圣徒与耶稣基督一同征战，灭绝仇敌，一同得胜，一同做宝座，这样一个荣耀的福。好，对诗篇第二篇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发现哇，原来这个诗篇第二篇那么的荣耀，好像在旧约就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那个末世弥赛亚国度的那个荣耀啊，那种得胜，而且如何成为一个得胜者啊，如何能够有份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啊的侍奉跟掌权啊。所以你发现这个条件在哪里？十一节，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啊，然后十二节，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侍奉虽然有苦难、有逼迫、有难处，但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侍奉他啊是有福的。好，第二章弥赛亚的诗篇。那么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些弥赛亚的诗篇的啊。第二章是弥赛亚的国度的建立，那么第八篇也算是弥赛亚的诗篇啊，描写到耶稣基督的人性跟他被同时被啊丢弃。十六篇讲到他的复活，要诗篇二十二篇讲到他 被钉。好，四十篇讲到他顺服以至于死，有四十一篇讲到他被出卖，有四十五篇讲到弥赛亚王的婚娶。然后六十九篇讲到他的卑微受苦，然后七十二篇又是讲到弥赛亚国度的建立，还有八十九篇、一百零二篇他被丢弃，然后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讲到他的高升、他的复活，所以可以回去哈。好好从这个弥赛亚国度、弥赛亚的角度来看这些诗篇啊。好，那我们现在翻到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好，我们很快的，因为这篇很短，我们很快读一次第八篇。好。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晓得你们读了这篇诗篇，你们感觉到些什么？感觉到什么？很美，对不对啊？就像圣经所说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第九节最后又重复了这句话，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能不能说，主啊，你的名在我的身上何其美。可以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样奇妙美丽的事情吗？主啊，你的名在我的一生当中何其美。所以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究竟这个名代表什么？神的名，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名字注意代表什么？神的属性。就好像你的名字常常是代表你的一个父母对你性格的一个期望，对不对啊？名字代表这个人的一个的属性跟特性。所以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指到神他的属性作为在全地何其的美，何其的多，何其的荣耀。不但在全地，特别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何其的美。所以这是诗篇第八篇的一个对神的一个的属性跟作为的颂赞。那么这个颂赞的重点，对神作为颂赞的重点在哪里？你发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在第三节提到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讲的神创造的那个的荣美，他创造的那个作为，对宇宙万物啊创造的那个的荣耀。 但是这个的创造的荣美，对对宇宙万物啊，天诸天啊，宇宙的创造的荣美，你发现不及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对谁的创造？人的创造。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哇，这个荣耀尊贵比万有全宇宙还要荣耀尊贵。这个荣耀尊贵是指到什么？不但是地位上让他对亚当的应许可以管理所造的，不但地位上，这个荣耀更尊贵，更是指到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什么？神的形象跟样式，神把他荣耀的属性赐给我们。这个荣耀的属性没有在宇宙万物啊，太阳没有神荣耀的属性，只有神荣耀的作为。但是只有我们人类能够有这样的荣耀尊贵，他荣耀的属性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冠冕。人算什么？两次提到人算什么？为什么人不算什么？我们的本体是什么？我们的本体只是尘土，在宇宙万物当中是最没有价值的啊！这个太阳多荣耀啊，多有价值，月亮也不错啊，黄金也不错，我们是尘土啊，最没有价值的。但是神却在最没有价值的尘土当中，因着他把他的荣耀的属性，把他的生命气息，借着他吹气在我们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不但把荣耀尊贵他的属性赐给我们，而且更把一个荣耀尊贵的地位赐给我们，派他管理手所造的。所以从诗篇第八篇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方面他在描写神的名、神的荣耀的作为在全地何其美，但是你发现那个最美的作为、最荣耀的创造是在谁的身上？我们的身上。美到一个地步，荣耀的一个地步，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哇，这个真的是最荣耀、最恩典的作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从万有的创造来衬托出啊，他最荣耀的创造，最荣耀的一个心意是在我们人身上。而且在第五节描写，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要注意这个天使的原文是 Elohim， 很有意思，是啊，那么为什么会说他，你叫他比 Elohim， 比神，比亚当就是亚，这个亚当比神微小一点。那为什么我们这里放着天使呢？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字很有意思，你好好去思想这个 Elohim。 第一个原因，第一个角度，把这个 Elohim 放在天使或者使者，是因为姐姐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被引用，在被新约引用的时候呢，的确呢在原文是用 Angelos 是天使，所以很明显他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其实是一本 Septuagint 把它翻成 Angelos 拉丁文这个希腊文 Angelos。所以从新约的角度呢来看接着经文，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的确可以翻作它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第一个角度。那为什么说亚当比天使微小一点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微小在哪里呢？不是指到在那个荣耀尊贵的属性这方面，我们比天使比万有都荣耀，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是指到我们在肉体上不像天使是个灵体，它可以超越空间甚至超越时间，因为它是个灵体，它不属于四度空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其实它的重点表示其实我们是比天使尊贵的，因为我们有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的属性。那这是第一个角度，把这个 Elohim 翻成天使。但是其实呢也有人直接把这个字啊 literal 来解释，它比 Elohim比神，看到吗？不是比天使哦，照他原文哦，大家回去查查原文啊，他是比 Elohim 比神微小一点。有没有看到？假如这样来直接翻译的话，哇，我们的地位怎么更荣耀了？真的，我们其实神的心意，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他荣耀的属性，他的生命性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父神所生所创造的，就好像儿子比父亲怎么微小一点啊？其实可能按照地上来说更是后浪推前浪，可能儿子比父亲站得更有成就更荣耀。所以人类被造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我们比神微小一点啊。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像神，但你发现神能够把这个权柄掌权也赐给亚当啊。当然这个只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一个小小的预表，因为神最重的心意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生命，一同作王，能掌管整个的宇宙。所以其实当然假如直接来翻译这个 Elohim 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有神荣耀的属性啊。从这个属性的角度我们比神微小一点啊，但是从本体的角度，当然我们跟神是不是微小一点了，差什么？差无限的远啊！所以要非常小心你不能把一句话呢就扩充啊，变成说哇，我们只是比神只是差一点。其实从他的本体，从他的权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是差很远。但是从属性这个角度，我们真的是拥有神的属性，在这个角度是很像神的。We are like God， 我们像神啊，神的心意 在救恩的挽回救赎里面，也要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微小啊，从别的角度我们是跟神差很远的，无限的远，没有办法比较，我们只是什么尘土啊。但从属性的角度，我们应该是像神的，跟他差一点的。所以你发现第八章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一个人论 The doctrine of man Who we are， 对我们的本体算不了什么，只是尘土，但是因着神把他荣耀的属性，把他荣耀尊贵的冠冕给了我们，也因着我们那么的宝贵，是神生命中的杰作，所以当人类堕落，神定义也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要把人类救赎挽回，回到那个原来甚至比先前更荣耀的地位更属性。所以我们来看神在我们生命中啊要给我们的荣耀尊贵，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好，一同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哇，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很小很小，只看到前面一句，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了，我们得赎了，得救了，罪得赦免了，得神的儿子的救恩，我们也很满足了。但是好像我们不太敢相信下面一句，下面一句怎么说？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不单是得着基督的生命跟救赎，更要得着什么万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人自卑，被罪伤害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不敢想能够将来到天堂做个看门的扫地的就很满意了啊，得永生就很开心了，不至灭亡，不要下地狱就很好了。神还要把万物给我们啊，甚至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应许在他永世的国度里面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哇 God too much， 太多了，好像实在不敢相信了。其实亚当被造从尘土变地上的君王管理万有，我想亚当也不敢相信，我这个灰姑娘怎么可能现在变成一个管理万有的啊？我们是应该是地狱被焚烧的材料，我们是该下地狱的，怎么今天居然要得着万有，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人有两个的观点很难接受。第一个观点，真的那么容易单单信耶稣就得救吗？得永生吗？我们应该做很多的善功，做很多的善事，像一般的宗教一样，才能够得救、得赦、得永生。你发现人第一关最难，接着第一关，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第二关也是很难。得救我就觉得得永生，做神的儿女，将来得永生就很好了。神怎么你还要给我得国度、得万有、得做王？真的吗？真的是那么好吗？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这种的想法的，因为好像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白白得救已经觉得不太可思议了，已经搞了很久才能够接受这个观点，对不对？特别是有佛教啊其他宗教背景的，搞很久才能够觉得真的吗？那么容易吗？那么好吗？那信了主之后，我告诉你，大部分基督徒搞个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办法 会进入第二个观点，真的会那么荣耀那么好吗？能够与基督一同做王吗？所以他对自己的 self expectation 很低很低啊，反正我现在信了耶稣，乖乖的来做做礼拜，将来上天堂就好了。他没有想到神要得他做国度的这个得胜者，要做国度的人才啊！神今天在地上是培训那国度的人才，不但是仅仅得救，而且要让他成为国度的人才，上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管理整个的宇宙。大部分的基督徒觉得 unthinkable， 没有想到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望，一种的期望，所以呢，在地上的信仰生活呢，也就随随便便，因为对自己没什么期望，他以为神对我们也没什么期望，只是神期望我们罪得赦免，信耶稣得永生，也就是福音。从一开始我们把福音就传得太低了，所以当你要进一步讲说神要求要培训我们，要我们走门徒的道路，他就听不进去了。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要走门徒的道路啊？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他就听不进去了，因为他以为 already finish， 我信了耶稣了，以为一切大功告成了，我能得永生就好了。你要跟他讲得国度，做国度的人才，要存敬畏畏惧的心来侍奉神啊，要得这个国度的福分，他很难理解。所以为什么感谢神，林道亮院长他去到每个地方呢讲道啊，第一篇信息一定讲做得胜者。他发现中国教会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脑就被洗掉了，卡住了，只看到得救，没有看到做王，其实经文好像完全看不见，所以根基打错了。我们做传道人就很辛苦，你跟他讲个20年了，他是转不过来，你讲什么？得救就好了，还要得国度啊，还要做王，这个好像天方夜谭。我告诉你，你自己想想，你自己都很难接受，真的。那么荣耀吗？假如你真的信那么荣耀，我告诉你真的是落透了，我告诉你好像得了千万的那个 lottery 的那个奖金一样的，我告诉你你睡不着，我告诉你兴奋到哇，与基督一同作王，得着万有，乐透了，我告诉你，你会真的是看万事如粪土，像保罗一样的。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这个看见，我告诉你，所以你才整天在那边斤斤计较，在那边数地上的小钱啊，要想赚些什么钱，要搞些什么啊，只会看到今生，没有看到那个来世那个荣耀那个国度啊，那个弥赛亚的掌权啊，我们在天上与耶稣基督进入羔羊的婚宴，那么的荣耀，然后他带着我们要一同降临在地上，一同掌权，一同作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每个得胜者的应许都要成就，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要做得胜者啊，没有看到我们要得着国度啊，所以一定要看到神给我们是何等荣耀更尊贵啊，甚至我们比 Elohim 比耶稣基督比神微小一点，从那个属性的角度，从掌权的角度，做王的角度，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做王。当然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发现第5节跟第6节第7节第8节现在只有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人子，他比 Elohim 微小一点啊啊，他得着完全的荣耀尊贵为冠冕，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也是给他。那么解释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将来 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得胜者业得着完全的应验。我们在基督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管万有，截至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做完全的应验。好，所以对第八章有没有一个新的看见？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简单的灵修的诗篇，它里面的真理太荣耀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非常荣耀。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八章，好，有空回去查一下这个原文哈，你们自己去做点 research， 你会 so surprised， 这个天使原文是 Elohim， 啊，那你就上网。查原文，假如你没有原文的书，你就上 www.ccel.org 啊，你就可以找到那个 In the Linear Bible， 或者原文的希腊文的圣经，甚至有读音的，现在有读音的。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